非常高兴跟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
好开心可以同我哋粤语堂嘅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主题，
今日同我哋一起分享嘅主题，
就是我们 PPT 上拟定落实我们重建属灵之家的属灵原则。
就系我哋屏幕入边打出嚟嘅拟定落实我哋重建属灵之家嘅属灵准则。
主要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第十章，
主要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十章。
我们同工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一遍，
我们的同工已经带我们读了一次了。
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可以分享四个原则。
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分享四个原则。
第一个是来到主前端正态度，跪下祷告，向神立志。
第一个咧就系嚟到主前端正态度，跪下祷告，向神立志。
这段呢主要是集中在第一节到二十九节的经文。
呢一段主要集中喺第一节到二十九节嘅经文。
那我们先来把第二十八节出现的尼提宁做一个解释。
我哋睇下二十八节嗰度提到一个词叫尼提宁，我哋做个解释。
尼提宁呢，它是一个根据声音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圣殿的仆役。
尼提宁呢，佢系一个其实一个音译嘅词嚟嘅，佢系圣殿里边嘅仆役，
就是指被指派给利未人和祭司担任圣所内服事工作的仆役。
佢係指咧派俾嗰啲利未人同埋祭司擔任聖所入邊所服侍工作嘅仆役。
啊，這段經文呢，二十九節經文呢，我數了一下人的名字，省長尼希米帶頭簽名。
喺一到廿九節裏邊所簽名嘅人嘅情況，我數咗下入邊嘅人名啦，其中有省長尼希米帶頭簽名啦。
啊，接下來是這個書記西西家。
然后是书记西底家，
接下来就是祭司宗教领袖，
接下来是祭司和那些宗教领袖，
21个人。再往下是利未人，就是普通的侍奉者，17个人。
跟着是利未人，是那些普通的侍奉者，17个人。
民众的首领，就是行政长官，44个人。
民众的首领是有44个人，
没有提到名字的，
没提到名的，
没有用书面的方式，
是没有用书面的方式，
是用口头的方式向神承诺，
只是用口头的方式去向神承诺。
签名它的含义呢，就是盖印，表示文件的正式生效。
签名的含义呢，就是盖印啦，并且表示呢个文档正式生效。
签名的内容呢，是遵守、遵行耶和华神的一切律法、诫命、典章、律例。
咁佢哋签署嘅内容咧，系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一切嘅律法、诫命、典章同埋律例。
所以这段经文呢，它是三十九，第九章经文的一个延续。
咁呢段嘅经文其实系喺第九章经文嘅一个延续。
第九章经文呢是回顾了他们的历史。
第九章嘅经文里边系回顾咗佢哋嘅历史。
他们有欠缺的地方。
佢哋有欠缺嘅地方。
亏欠神的地方。
有亏欠神嘅地方。
需要纠正的。
需要去纠正。
到了第十章就开始表示他们的意愿。
到了第十章开始就要表明他们的意愿，
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
并且呢是立下这个签字的这个文约文书，
并且呢是要签下他们的文书立约。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个弟兄姊妹，
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看到我们是需要向神立约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经文看到，我们是需要向神立约。
我们也需要悔改，
我们也都需要悔改，
需要在神的面前也要立约，
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立约。
我们悔改的方式，
我们悔改的方式，
立约的方式就是跪下祷告，
立约的方式就是跪下祈祷。
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次序，牧者带头，同工跟上，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都不落下。
我们可以经文里面看到这个次序呢，是牧者带头，然后侍奉的同工，然后弟兄姊妹，全教会没有一个人 落下的。
我们要遵守的内容，
我们要遵守的内容
就是圣经，
就是圣经。
圣经耶稣概括了一句话，
圣经里面耶稣概括了一句话，
就是爱神爱人，
就是要爱神爱人。
在马太福音22:36-40的经文，
马太福音22:36-40，
耶稣把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给我们做了概括。
耶稣将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做了个概述。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
这个是诫命当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总概括起来说呢，信仰是对神的，我们要爱神。
概括来讲，信仰是要对神，我们要爱神。
信仰要落实在生活中，我们要爱人。
信仰又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爱人。
今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跪下祷告向神立志的心愿。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有一个 向神跪下祈祷向神立志的这样的心愿。
这个圣经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没有遵行的，
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遵行到，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跌倒，
我们有时候跌倒，
我们失败，
我们有时候会失败，
没有关系，
不紧要，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向神祈祷，
跪下来，
跪低。
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
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
在神面前立下心志的见证，
是向在神面前立下心志的见证。
1993年，我念神学二年级，
我是读神学二年级。
那一年呢，我们去教会要服侍，
那年呢，我们要去教会参与实习服侍。
我的服侍的内容呢，就是司琴跟教唱。
我服侍的内容呢，是司琴和教唱。
那一次呢，主任牧师就是我们的院长。
那次呢，主任牧师也都是我的院长。
礼拜六的时候来找我。
在礼拜六的时候来找我。
叫我礼拜天去教唱。
叫我呢，礼拜日去教唱，
时间是6:30，
时间是早上的6:30。
因为有德国路德宗的教会到南京教会来拍电视，
因为呢，那时候有德国路德宗的教会来到南京去拍摄，
所以呢，院长找我去教唱，
所以呢，院长就找到我，叫我去教唱，
因为我长得很小。
因为我生得好细粒，
但是我的声音很大，
但我的声音又好大，
所以等我唱完以后呢，
所以当我唱完之后，
德国的弟兄姊妹对我翘大拇指，
德国的弟兄姊妹呢向我竖起个大拇指，
大家都对我说 wonderful，
大家同我讲 wonderful，
我很高兴，
我好高兴，
我很满意，
我都好满意。
我谢谢我的院长给我这个机会，
我感谢我的院长给我有这样的机会，
我很能，我很有力量，
我
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好有力量，我觉得自己好掂，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时候，我喉咙发不出声音，
我的喉咙突然间讲不出声了。
所以他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只能指指我的喉咙，摇摇手。
当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只能够指着我的喉咙摇一摇手。
我回到祷告室，
然后我就回到祈祷室，
跪下来认罪，
跪低认罪，
因为我把荣耀归给了自己，
因为我将荣耀归给自己，
我没有把荣耀归给我的主，
我没有将荣耀归给我的主。
圣经说人算什么，
圣经说人算什么呢？
你竟眷顾他，顾念他。
你竟眷顾他，顾念他。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你竟用我？
你竟然用我？
神抬举我？
神抬举我？
我不识抬举。
但是我不识抬举。
所以神对我有惩罚。
所以神对我有惩罚。
这个事情是我永生难忘。
这件事是我永世难忘的。
我回到祷告室。我就跪下祷告，向神认罪，立下誓约。
所以我就回到祈祷室，跪低向神祈祷认罪，立下心志。
从今以后，我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从今以后，我要将一切的荣耀系归翻俾神。
不是我有什么能力，
唔系我自己有咩能力，
不是我有什么才能，
唔系我有咩才能。
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
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
这是我的经历，
这个是我的经历，
这是我不会忘记的立志悔改更新自己的经历，
这个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悔改更新立志的一个经历。
所以在我侍奉的这些年间，我持守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立志。
所以在接下来的侍奉的经历里面，我都是坚定这个立志。
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哪里，
有人的称赞，
有人的称赞，
我都在我的心里把荣耀归给神，
我都是在我心里面将荣耀归返给神。
就从那个以后，
从那件事之后，
我再也没有声音哑掉，
我再也都没有经历过声音讲不出话的时候。
在我服侍当中，我最多的一次，一天我讲五次道。
在我侍奉的经历里面，最多一日讲五堂道。
但是我的声音依然还是很响亮。
但我的声音依然可以保持得很响亮。
因为我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我将荣耀归返给神。
神就加我的力量。
神就加添我力量。
让我的声音可以依然的保持洪亮。
使我的声音依然可以保持洪亮。
这是我在神面前立下的一个永远的志。
这个就是我在神面前立下的一个永远的约。
所以弟兄姊妹，失败是没问题的。
所以弟兄姊妹，失败不紧要。
我们如果圣经没有遵守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完全遵守圣经也都不紧要。
有关系的是赶紧回来。
有关系的紧要的是我们要赶紧回来，
来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不够，
承认我们不够，
承认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
承认我们是体贴自己的肉体，
求圣灵光照，
求圣灵光照，
求圣灵引导，
求圣灵引导，
让我们跪下来向神立志，
让我们跪下向神立志。
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
我们看这个次序当中，牧者要带头。
我们看回这个次序，牧者是要带头。
一个教会，牧者要带领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悔改。
一个教会，牧者需要带领弟兄姊妹向神悔改。
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
要将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
如果牧者把弟兄姊妹带到他自己面前，那是失败的。
如果一个牧者将弟兄姊妹带到是自己的面前，那他是失败的。
我们看这圣经是非常清楚，
我们看回圣经是很清楚。
在我教会侍奉这些年间，我有不同的堂会。
在我侍奉教会这一咁多年里面，有参与不同堂会的侍奉。
有一些弟兄姊妹要跟着我走，
有些弟兄姊妹是要说跟着我去，
我告诉他不可以，
我告诉他不可以，
因为你是在这个堂会受洗的，
因为你是在这个教会受洗，
你是这个堂会是你的家，
这个教会就是你的家。
他说牧师，我们跟你有很好的感情。
他说牧师，我跟你有很好的感情，
舍不得你走，
我不舍得你走。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不紧要，
我们可以一起喝茶，
我们平时可以一起喝下茶，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一起交通，
一起可以有沟通。
对，在基督里有什么难处，你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
如果你在基督里面有什么难处的话，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给我。
但你要留下来侍奉这间教会。
但是你要留在这个教会参与侍奉。
弟兄姊妹不是跟着牧师走，是跟着神走。
弟兄姊妹不应该是跟着牧师走，而是要跟着神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作为一个牧者要非常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
一个牧者是要非常清楚他在这里做什么。
圣经说的要带头签名，
圣经说带头签名，
立志悔改，
立志悔改，
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
这是第一个，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你如果愿意回到家里自己祷告。
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的话，你们回到家的时候祈祷，
向神立志，
向神立志，
我要遵行神的教导，
我要遵行神的教导，
求主加力量，
求主加力量，
让我们可以有遵守的能力，
让我可以有 遵行的力量。
第二点，我们到神的面前要弃绝偶像，专心信靠，归神为圣。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弃绝偶像，专心信靠，归神为圣。
第三十节的经文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嫁不娶外邦人。
第三十节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呢是不嫁也都不娶外邦人，
主要原因呢是为了避免落入到偶像崇拜的危险，
主要是为了避免他们落入偶像崇拜的危险。
因为在古代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必须在双方的神明面前来坚定他们的婚约。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年代呢，两个人结婚是通常要在双方的神明面前呢坚定他们的婚约，
并且要让这个双方的神明呢都请回家，
并且呢要将他们双方彼此的神明呢请到回家。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列王记上16:29-33，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列王记上16:29-33。
以色列王亚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于是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利的庙。
以色列王呢，亚哈娶了西顿王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子，于是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力的庙。
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开始了一片混乱，
所以呢我们知道跟着下来以色列他们的信仰就出现了一片的混乱。
因为国王有了一个典范，
因为国王起了一个典范，
以至于平民百姓都效仿，
以至于平民百姓都去效仿。
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导致整个以色列的信仰一片混乱，
所以导致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信仰一片混乱。
我们就知道神兴起了以利亚，
我们知道神兴起了以利亚
来战胜巴利的假先知，
来战胜巴力的假先知，
来确立神是独一真神的信仰，
来确立了神是独一真神的信仰。
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偶像是什么？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不会去拜这些菩萨，
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去拜菩萨，
但是我们要明白偶像的概念，
但我们要明白偶像的概念。
偶像就是把我们与神隔绝的那一个信仰。
偶像就是将我们同神隔绝的那样东
西。偶像是神的工具，是魔鬼的工具。
偶像是魔鬼的工具，
他是要把我们与神距离拉远，
他是要让我们同神的关系距离和是拉远的。
所以偶像的最终目的是叫我们离开神，
偶像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远离神。
那今天每个弟兄姊妹，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就要非常清楚是什么把我们与神的距离拉远。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与神的距离拉远了，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敬拜独一神，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去敬拜独一真神。
我分享一个见证，
我分享一个见证，
在我服侍的教会，
在我服侍的教会，
夫妻两个，
有一对夫妻
到第八年才有了孩子，
他们结婚之后到第八年才有一个仔。
我们一直为他们祷告，
我们一直为他们祈祷，
终于有了一个儿子，
终于生了一个仔，
自然怀孕，自然分娩，
是自然的怀孕，自然的生下来的，
很感恩啊，
很感人。
按道理来说，这一对夫妻应该是向神要献上莫大的感恩之心。
按照道理来说，这对夫妻是应当向神献上非常之大的感恩。
但这个孩子成为他们敬拜神的主力，
但是这个孩子却成为了他们敬拜神的阻力。
他们后来不去敬拜神，
他们后来没有回教会敬拜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夏天太热，
因为夏天太热了，
冬天太冷，
冬天又太冷了，
春秋两季病毒最多，
春秋两个季节病毒又特别多，
教堂里面人多，
教会里面人又多，
空气不好，
空气又不好，
容易生病，
容易得有病，
所以他们就不来礼拜了，
所以他们就不回来礼拜了。
我去看望他们，
我就去拜访他们了。
我说你们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没来礼拜，
我说你们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回教会礼拜了，
是这个原因？那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不会健康。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们不回来，我告诉你，你们这个孩子也都不会健康。
你要去做礼拜，
你去做礼拜，
你的孩子就健康，
你的孩子就会健康。
他说牧师是真是这样吗？
他说牧师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
我没有回答他，
我
请他们两个一起跪下来祷告，
我就请他们两个一起跪下祈祷。
祷告当中我要求他们两个自己开声在神面前祷告，
在祈祷里面我要求他们两个是开声向神祈祷，
看看他们有没有悔改的心意，
我要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意，
有没有立志去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心意，
我看看他们有没有真的立志要去敬拜神的心志。
跪下来他们就哭了，
当他们跪下的时候他们就哭了，
他们觉得亏欠神，
他们觉得很亏欠神。
很奇妙的是，当他们去敬拜神开始做礼拜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就很活泼很健康。
好奇妙的是，当他们回教会开始参与敬拜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开始变得很活泼很可爱很健康。
所以我告诉他，孩子是神赐你的产业，你要管理好，孩子是神的，不是认为是你的，神会负责任的。
所以告诉他们，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所以一定是要
神会负责任，
神是会负责任的。
对，从那以后他们非常的爱主，
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非常之爱主。
弟兄姊妹，你说什么是偶像呢？
弟兄姊妹，你说什么是偶像呢？
这个孩子就成为他们的拦阻。
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拦阻，
因为他们把孩子放在神的前面，
因为他们将孩子放在他们的最前面。
所以今天什么事情放在最前面阻碍我们的信仰，他就是你的偶像。
所以今天什么是放在你的最前面阻碍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偶像。
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清楚吗？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清楚吗？
今天最大最有可能的就是手机。
今天最大最有可能阻碍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手机，
因为他们耗费我们太多的时间，
因为他耗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了。
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我们却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弄手机。
我们没有时间祈祷，没有时间读经，但是我们有这么多时间是去看手机。
这是我们的亏欠，
这个是我们的亏欠。
所以希望手机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
希望手机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要学会管理我们的手机，
我们学会管理我们的手机，
管理我们的时间，
管理我们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礼拜的时间，生活的时间，我们都要安排好。
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回教会敬拜的时间，我们生活的时间，我们都要管理好。
第三点，到主面前来，我们要敬神爱人，虔诚礼拜，扶助彼此。
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神爱人，虔诚礼拜，扶助彼此。
这是第三十一节经文的内容，
这个是三十一节的经文的内容。
圣经告诉我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圣经说我们知道我们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所以三十一节说，如果有当地的人有土产拿来卖，我们不买。
所以他们说当有人有些土产拿来教会卖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买的。
因为是安息日，
因为那天是安息日，
这一天是敬拜神的，
那天是要敬拜神。
弟兄姊妹，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的信仰是有别于其他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有别于其他的信仰。
其他的信仰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其他的信仰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需求才会去拜拜，
当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才去拜。
我们的信仰是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要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回家来看看我们的爸爸，
我们要回到家去看看我们的爸爸。
谁是我的爸爸呢？
谁是我们的爸爸呢？
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来，
所以每个星期每个礼拜都要回来，
都要回来来敬拜神，
都要回来敬拜神。
这是神的要求，
这个是神的要求，
这是天父的命令，
是天父的命令，
这是耶稣所给我们设立的规定，
是耶稣给我们设立的命令。
所以我特别喜欢说礼拜一二三四五六日，
我是很喜欢说是礼拜一二三四五六日。
我不喜欢说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天，
我不喜欢说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礼拜，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是礼拜。
礼拜天礼拜日这一天就是礼拜神的日子，
礼拜日就是要去礼拜神的日子。
我们不会说礼拜七，
我们不会说礼拜七，
是礼拜日，
是礼拜日。
这一天是敬拜神，
这日是要来敬拜神的。
什么叫礼拜？
什么叫礼拜？
以礼相拜，
以礼相拜，
这是我们从字面就可以认识的一个意义，
这个是我们从字面就可以认识的一个意义。
我们中国人最讲礼仪了，
我们中国人是礼仪之邦，最讲礼仪。
所以呢，敬拜神是要讲礼的，
所以敬拜神是要讲礼。
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道理。
你去参加你同事的婚礼，
你当你去参加你同事的婚礼，
你可以穿得很随便吗？
你是不是可以很随便地穿呢？
你可以不打扮一下吗？
你是不是可以不打扮就去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啦。
但是你对你的新郎新娘是不尊重的。
但是你对这对的新婚夫妇是不尊重。
你要对他们尊重，就需要有很好的穿着。
你对他们尊重，就需要有好好的衣着打扮。
这是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因为你是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那你来敬拜神呢？
咁你翻嚟教会敬拜神呢？
你要不要做准备呢？
你系咪都系需要准备呢？
你不可以很随意啊！
你唔可以随随便便。
你就应该礼拜六就要做好准备。
你应该系礼拜六就要准备好。
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国内很多都是骑车的。
我哋喺国内嘅弟兄姊妹咧，好多都系揸电动车、电单车。
那我要告诉他们，你礼拜六就要检查你的轮胎有没有电，都要做好准备。
那我就提醒弟兄姊妹了，你礼拜六你就要去检查你的电单车有没有充够电啊。
你明天礼拜天穿什么衣服？
你听日礼拜日要准备着什么衫？
你礼拜天准备的奉献？
你礼拜日要准备的奉献？
礼拜天早上的早餐？
礼拜日早上的早餐，
所有的你都要知道，我为了要去做礼拜，我这些都要做准备。
所有的事你都要知道，我要去做礼拜，我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
这才叫礼拜神。
这样才叫做礼拜神。
不光光是我们坐在这里，
不单单我们是只是坐在这里，
而是整个的心是朝向我们的神。
而是我们的整个人的心是要朝向神的。
期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礼拜的意义。
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礼拜的意义。
来了这里，那更应该跟我们同工们一起唱诗，一起祷告。
来到这里，我们应该和我们同工一起进入唱诗、敬拜、祈祷。
圣经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圣经话我哋知，我哋要用心灵同埋诚实去敬拜神。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豁免。
喺呢段经文里边，仲有一个内容就系豁免啊，系豁免。
在《生命记》十五章一到六节当中呢，就提到安息年的一个豁免。
喺《生命记》嘅十五章一到六节都讲到安息年嘅豁免。
那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要爱小子里的一个。
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要我们爱小子里面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要彼此扶持。
就是说我们要彼此扶持。
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切切实实的去帮助，去关心你周围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切切实实地去关心帮助你身边的人。
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神的命令，
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神这样的命令。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第四点，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尽心奉献，全然摆上，供应神家。
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尽心奉献，全然摆上，供应神家。
我这里特别提的是尽心奉献。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要尽心的奉献。
我们看圣经三十二到三十九节就是讲奉献的一个真理。
经文的三十二到三十九节是讲奉献的内容。
三十八节经文当中呢，有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这是表明祭司要在边上做一个证明。
三十八节讲到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子孙当中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表明祭司在边上作一个证明。
奉献的内容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们要捐银与物品。
奉献的内容我们在经文看到他们要捐银和物品。
这些物品呢，包括地上的土产、树上的果子、手生的牛羊、五谷、新酒、油跟面。
这些物品里面有初熟的土产、树上初熟的果子，还有手生的牛羊、五谷、新酒、油面、
这些都要收入到神的库房。
这些所有东西都要收入神的库房。
还要奉献 投生的儿子，
还要奉献投胎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奉献的内容，奉献的数量有三分之一跟十分之一的要求。
我们看到奉献的数量里面有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要求。
三分之一是他们自己定的，
三分之一是他们自己定的，
十分之一是神的要求，
十分之一是神的要求。
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奉献的原则，
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奉献原则，
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那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心里要有着定，就是你要打算好，你要计划好我奉献什么。
经文里面说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要有一个着定，我们要奉献多少，奉献金银的多少，
我奉献多少钱，
奉献多少钱。
今天我们的奉献方式就是拿我们所得到的来献在神面前，
我们奉献是将我们所得到的奉献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呢？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元，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加币啦。
因为你在工作当中你得到的就是加拿大元，
因为你现在在这里工作，你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加币。
神给你有工作的力量，
神给你有工作的机会，
神给你有工作的机会，
神给你的工作力量和机会。
所以你得到的是这个，那你要奉献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得到的是这些东西，所以你奉献的也是这些东西。
我想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
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奉献，
我们还有更加重要的奉献。
圣经告诉我们十分之一的原则我们要遵守，
圣经说我们教导我们是十分之一的原则我们要遵守。
还有什么内容呢？
还有什么内容呢？
你的恩赐，
还有你的恩赐，
你的才干，
你的才干，
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
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
你这个人，
你整个人。
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
因为你这个人就是属于神的。
你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神，
你要拿出十分之一给神。
我们有唱诗的恩赐，
我们有唱诗的恩赐，
你就来唱诗，
你就来参加唱诗，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你有探访的恩赐，
你有探访的恩赐，
你去探访，
你就去参加探访。
你有劝勉人的恩赐，
你有劝勉人的恩赐，
你去劝勉，
你就去劝勉。
你在神的面前有祷告的恩赐，你就为弟兄姊妹祷告。
你在神里面有祷告的恩赐，你就去为弟兄姊妹代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神领受恩赐不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赐是有不一样。
我们要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建设，用神所赐的恩赐，我们彼此的服侍。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彼此的建立和彼此的服侍。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什么都没有，
有弟兄姊妹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一直告诉大家，你有时间要为教会祷告。
所以我告诉他，你有的是时间，你要为教会祈祷。
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是为教会祷告的？有多少时间为弟兄姊妹祷告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祈祷里面有多少时间是花在为教会祈祷，为教会弟兄姊妹祈祷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孩子们，
为我们的孩子，
为我们自己家族当中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朋好友，
为我们家族当中还有那些未信主的亲朋好友。
你想过没有，神还要求我们用十分之一的时间来为教会祷告，用十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为十分钟有十分之一的时间要为我们教会的前进去祷告。
所以我们要思考，神其实都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的时间去为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教会的发展前程去祈祷。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奉献，
这个是我们的奉献。
所以期待每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在你的祷告当中，你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时间来为教会祷告。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以后你们的祈祷里面，你们要将十分之一的时间是放在去为教会祈祷。
如果有弟兄姊妹需要你提名祷告，
如果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需要你提名的祈祷，
那你就要持续的为这个姊妹为这个弟兄去祷告，
所以你就需要持续的为这个弟兄或姊妹祈祷。
这就是我们的奉献，
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
所以奉献不单单是加拿大元，
所以奉献不单单只是加币，
而是要把我们所这个人献在神的面前，
而是要将我们人自己献在神的面前，
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能力才干奉献在神的面前，
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能力财力才干和所有的奉献给神，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期待每个弟兄姊妹能够遵守，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遵守，
遵守神就会赐福我们，
遵守的话神就会赐福给我们，
这是圣经的应许，
这个也是圣经的应许。
最后，
最后
我们看了这四个层面的这个准则，
我们看了这四个方面的准则，
根据这张圣经啊，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决定，
根据这段的经文我们看看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决定有两个方向，
我们的决定是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要我去遵守，
一个
要我立志，
一个是要我去遵守要我去立志，
一个是我要遵守我要立志，
另一个是我要遵守我要立志。
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有差异吗？
弟兄姊妹，你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差异太大了，
差异太大了。
要我是被动的，
要我是被动的，
没办法，
没办法，
我必须这么做，
我必须要这样去做。
那你做得很辛苦，
那 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做得很辛苦，
你会做不好，
你会做得不好，
你没有办法持久，
你没办法持久去做，
你会抱怨，
你会有抱怨。
如果你不是愿意奉献自己来敬拜神，你会觉得做礼拜是个负担。
如果你不是愿意去奉献自己敬拜神，你会觉得敬拜侍奉是一个负担。
如果你是别人叫你来唱诗，你会觉得唱诗是一个负担。
如果是人家硬硬要你来去唱诗的话，你会觉得唱诗是一个负担。
但是我要敬拜神，我要遵守，我要立志。
但是如果是我要立志，我要遵守，
那是主动的，
这样是主动的，
那我肯定会持久，
这样的话肯定会能够持久，
因为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
因为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
所以期待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端正我们的态度，
所以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端正我们的态度，
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要立志，
我要立志，
我要归神为圣，
我要归神为圣，
我要虔诚礼拜，
我要虔诚的礼拜，
我要爱主更深，
我要爱主更深，
我要全然摆上，
我要全然的摆上，
我要尽心奉献，
我要尽心的奉献。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你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机会一起读圣经，
你让我们这群人有这样的机会在你面前一起读圣经，
一起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一起去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彼此劝勉，
我们彼此的劝勉，
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受造就，
我们彼此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造就。
圣灵啊，
圣灵啊，
求你光照，
求你光照，
求你带领，
求你带领，
求你引导，
求你引导，
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听见主你的话语，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
圣灵加力量，
圣灵加力量，
使我们遵守你的话语，
使我们遵守你的话语。
我们常常会软弱，
我们常常会软弱，
我们常常是不够的，
我们常常做得不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我要立志的基督徒，
使我们成为一个我要立志的基督徒。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